以色列国防部暂停采购中国车，专家说吸尘机都不安全。南非针对中国女性绑架，中国使馆回应。华盛顿邮报说马斯克组党面临六大挑战。再有民航机闯入川普活动区， F-16 升空拦截。王国昌被赞为女部，王定宇说这是高级挖苦。观众朋友大家好，以色列安全专家近日发出警告，说中共正透过各种中国制造的智能设备在境外进行情报搜集活动，涉及的范围包括电动车、无人机、 WiFi 路由器、监控录影镜头，甚至是扫地机械人。这些设备一旦联网，可能会将敏感的资讯传回中国，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色列政府已经开始采取限制措施，但是专家觉得这还是远远不够。以色列媒体耶迪新闻网近日披露，政府已经暂停国防部采购中国汽车的项目，原因是有网络安全专家指出，中国制造的智能设备可能会将收集到的数据传回中国。国防军亦都紧急刹停，向军官提供比亚迪 ATTO3 电动车，之前配备的 MG 名爵和 Tegel 8S 都禁止进入高度敏感的军事基地，为了防止数据外泄，车上的联网功能还被迫关闭。以色列国防安全网络部门创办人、霍隆科技学院网络负责人梅纳什里博士指出，中国生产的电动车通常装有大量的传感器，可以收集影像、声音，甚至是驾驶者的生物资讯。这些资讯可能被传输回中方的伺服器，不单止泄露车辆行踪，还可能暴露人员身份和军事部署。除了汽车，中国制造的监控设备亦都引发担心。梅纳什里说，美国早在2018年就已经禁用中国的海康示威和大华的录影镜头，原因是他们会自动联系中共官方的伺服器，但是以色列政府机构、警察和军队仍然用这些设备。在网络层面，中国联普 TP-Link 公司生产的 WiFi 路由器亦都被列为高风险产品。美方研究人员发现，有中共背景的黑客组织正透过这些路由器攻击美国的科研机构和安全系统。美国商务部、国防部和司法部已经在2024年对事件展开调查，相关设备甚至还出现在美军太空总署这些关键单位入面。梅纳什里进一步指出，不少扫地机械人和无人机都有同样问题，这些设备都普遍来自录影镜头和传感器，可以记录屋里面的布局和用户行为模式。早在2020年，安全公司 Checkmarks 已经发现中国某牌子的吸尘机存在重大漏洞，既容易被远程控制。在无人机方面，美国已经全面禁用大疆产品，但是它的民用市场仍然占据80%份额，美国商务部正考虑进一步限制使用，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和用户私隐。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国防部前高官本莫什亦都在2022年发文指出，中共对以色列的间谍活动不断加强，特别关注以色列和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合作项目。以色列的学术界、军工单位和中共的往来亦都面临潜在风险。专家呼吁以色列政府应该尽快全面审查中国制造的联网设备，加强资讯安全防线，否则一旦中共透过这些智能工具持续泄密，不单止以色列，就连他的盟友美国都可能受到影响。中国驻南非大使馆7月5号发公告证实，近期南非多个地方频频发生针对中国女性公民的绑架案件，提醒中国侨民，特别是女性侨民，应该避免独自外出，同时要提高日常警觉。公告提到，绑架事件由6月开始在豪登省和东开普省频繁发生，目标主要是中国女性，作案的时间多数集中在星期六或者放工时间。公告还提到，未来涉及华人的暴力事件恐怕难以遏止。5月22号，美国总统在白宫 和南非总统马拉佛沙会面的时候，当面提到白人种族灭绝和土地掠夺这些爆炸性的错误指控，捍卫白种人的人权。而当中国人在南非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中共大使馆目前只是要求中国人躲避和小心。作为同样是金砖国家的中国和南非，后续中共政府会不会为受到绑架威胁的中国人争取利益，保护他们的安全，仲有待观察。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520网站了解更多资讯。世界首富马斯克5号宣布成立新政党美国党，预计最快会在2026年投入选举。华盛顿邮报报道，马斯克组党之路恐怕会面临6大挑战。首先是制度障碍，美国总统选举采用的是赢者全取的制度。乔治城大学美国政治学副教授洛尔讲到，美国缺乏能够比多党制或者第三党成功运作的制度条件。他说，政党一定要赢得多数才有作为，不像其他民主国家可以由小党起步，先拿到 20% 或者 30% 的选票，然后分配到一些国会席位，再逐步扩大势力。第二，历来民意支持有限。美国两党制以外的政党虽然长期存在，但是在全国层面的吸引力始终有限。上一次有非共和党或者非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赢得选举人票已经是1968年，当时美国独立党候选人华莱士赢了南方5个州的选举人票。诺尔教授说，1992年参选美国总统的亿万富翁佩洛其实拿到 19% 的普选票是难能可贵的佳绩，但是因为任何一个州都未能成为选票最多的候选人，最后连一张选举人票都没有。第三，规模和策略。马斯克锁定新政党会在2026年中期投入选举，之前还暗示会聚焦有关键影响力的少数选区，来左右国会整体组成，但是他到现在都未点名具体的目标选区。杜克大学教授马考尔觉得，马斯克支持的候选人可能没办法胜选，但是他们就可能在选战中扮演搅局者和干扰者的角色，削弱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另外，麦考尔提到，马斯克反对大而美的法案立场还未能构成一套长期的政党策略。麦考尔说，马斯克是全美拥有最多政府合约的人之一，为什么还要做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呢？我很怀疑。第四，潜在受众之间的分歧。洛尔教授对马斯克能不能够真正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政党群体表示质疑。他指出，民众确实对现有政党感到失望和不满，虽然各有各的关注，但是这不代表马斯克拥有真正的群众基础。他到底吸引谁呢？所谓的 80% 其实根本没有明确界定。第五，政治盟友。自从马斯克退出联邦政府，和川普以及国会共和党人关系决裂之后，他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似乎正在减弱。洛尔指出，虽然马斯克的财力雄厚，但是成功的政党关键仍然是不是能够建立稳固的支持者网络，筹款、动员和催票都要靠同选民之间的联系。洛尔强调，建立新的政党需要异常投入的选民，愿意在初期选战失利之后仍然持续参与选举，这些不是钱可以买到的。第六，内心。马斯克的性格强烈，以打破常规、设定极高目标闻名。而麦考尔说，我不确定马斯克有没有这样的内心，他怎样筛选候选人？一定会有一大堆自我感觉良好的新人争住自荐，如果他贸然给太多人参选，最后可能会令自己难堪。麦考尔补充说，我觉得这一切的核心其实是马斯克和川普之间的恩怨，以及马斯克试图瓦解川普的政绩。观众朋友，对于马斯克组建政党的事，你又怎么看呢？你觉得他可不可能组党成功？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请按一指；如果你觉得不可以的话，请按二指。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亦都欢迎你留言给我们的。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发声明说，美军 F-16 战斗机今日升空，拦截一架违反临时限制措施误闯美国总统川普的新泽西州贝德敏斯特高尔夫球俱乐部上空的民用飞机。路透社报道，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说，这宗事件发生在下午2点39分左右，是今日第五次未经授权进入限制空域的事件。北美航空防卫司令部声明说， F-16 战机近距离飞过民用飞机侧身，在它机头前方切入，用头撞动作引起民航机驾驶注意，同时护送民航机安全离开这个区域。白宫未有即时发表评论。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近几个星期通报多宗类似事件，同时敦促民航机驾驶者在这个地区起飞之前检查所有通知。立法院院长韩国瑜5号出席国民党立委罗志强新书发布会，致辞的时候评论到民进党主席王国昌真许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永远冲，从来不妥协。这句说话引起各界人士的嘲讽，有人说那是韩国瑜故意挖苦王国昌，亦都有人说那是单纯的字面表扬意思。王国昌在6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比起韩院长的发言，民进党委员的评论就高下立判，不值得一提。民众党主席王国昌同媒体说，公众人物的发言很容易看出这个人的品格和高度。韩国瑜作为立法院大家长，无论在主持议事定或在对外发言方面，都展现了大家长应有的风范，起到协调关系。6号民进党立委王定远说，当韩国瑜用人中吕布来形容王国昌的时候，无论用意是赞定是挖苦，这个历史典故坦白讲用得相当有学问和讲究，亦都很精准，这种高级挖苦是常人学不到的。王定宇指出，韩国瑜用吕布来形容王国昌，一方面好像是夸奖，另一方面亦都是报复当年一战之仇，姜仲是越老越辣的。吕布三姓家奴的形容用在王国昌从政历史来看，见利忘义，见风转舵，反复无常，为了自己个人利益可以背叛原本追随的人，是不是贴切社会自有公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